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您的同工方华。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神学补给站，我们要一块来听黄牧师的新约研经《与主同行》。《与主同行》有三个重要的主题，分别是与主同心同行、与主同伴同行，以及与主同工同行。过去黄牧师分享到，如果我们要与主同行，就必须以耶稣的心为心，跟随主的脚踪行。基督的心，也就是柔和谦卑的心、广大的心、恩慈的心、真理的心、顺服的心。提到与主同伴同行，黄牧师勉励我们做耶稣的朋友。做耶稣的朋友有三件事：第一，要好好的读经；第二，要遵守彼此相爱的新命令；第三，是奉主耶稣的差遣，分派去各地结果子。接下来黄牧师要分享的主题是与主同工同行，所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21章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，让我们一起来听黄牧师的分享。
主来的日子近了，如何在今生为永恒做准备，如何坚守信仰，教会如何迎向未知的挑战，请听超前部署，迎向未来。
今日黄牧师要与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与主同工同行，经文是出自约翰福音21章1到3节、6节、11节和15到22节，我们就一起同声来诵读，请。
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迦南人拿但业，还有西比派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：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：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耶稣说：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西门彼得就去撒上那满了大鱼，共153条，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：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：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此先出胆怯对他说：你爱我吗？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：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：你喂养我的羊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 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待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，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，主啊，卖你的是谁呢？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人将如何？耶稣对他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
我们把时间交给黄子佳牧师。
主耶稣复活快要升天，最后给门徒们上课，最后的一句话刚才各位都记得啊，你跟从我吧，你跟从我吧。主耶稣开始呼召门徒来跟从我，中间不断教导门徒怎样跟从他，最后交代继续跟从主吧。神创造人，让人希望与他同行，结果人与魔鬼同行，很可惜啊。神不但希望人与他同行，他是希望人彰显他的荣耀，所以按他形象样式来造我们。人不肯跟神同行，以后魔鬼的破坏，罪恶的辖制，我们就不能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很熟悉的一句话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什么？神的荣耀我们达不到了，我们失去了。那感谢神，差他独生子主耶稣来拯救我们。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荣耀。预先所定下的人招他们来，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什么？得荣耀。你们不好好念罗马书，回家要好好背一背罗马书第8章30节啊。神拯救我们，让我们能恢复神的荣耀，但是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啊，那就是神不但要我们得着他的荣耀，神还要我们分担他的事工。神创造万有，当然会管理万有，他要让亚当夏娃来分担管理的事工，也就是学习侍奉神，管理空中的飞鸟，地上的走兽，海里的鱼，花草树木，各样东西，好好照神的旨意来学习侍奉神。那这个侍奉神的目标是一直到永恒，因为将来永恒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带着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永永远远掌管宇宙万有，与主耶稣一同掌管神所造的永恒天地，那就是不断侍奉神，永远侍奉神。那不过在我们今生蒙恩得救之后，你要学习侍奉神，与主同心，与主同伴，接下来要与主同什么？今天的题目啊，与主同工。不过与主同工有的时候需要学习，有很多重要的关键，重要的秘诀，我们常常会忽略啊。那今天要跟各位 把主耶稣教导我们与他同工几个重要的原则啊，我只讲五点。刚才各位读完了这么多圣经，不知道有没有综合出来主耶稣教导我们侍奉他同工的原则。那么第一个原则，我先把这一段重复一下哈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，他们说我也和你同去，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十字架、苦难、埋葬、复活，已经向门徒们集体显现过两次了，也曾经向私下彼得、像雅各、还有像其他的人私下显现，再向门徒团体显现，这是第三次了。这次显现他的背景是什么？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腓力这一些打鱼高手，从小在加利利湖畔打鱼的，他们七个人，彼得带头打鱼去，他们就响应，我们就结伙去打，都是打鱼的高手。但是最后一句话，那一夜，那一夜什么？你们读到这一节圣经，奇怪不奇怪？哎，奇怪不奇怪？为什么奇怪？因为打鱼高手怎么一个晚上打不到一条鱼？这个人奇怪了吧？从小长大的，在加利利湖畔，怎么会打不到一条鱼呢？这个事，我想来想去，只有两个字。你们猜哪两个字？猜不出来啊？哈，我告诉各位哈，神迹。那真是一个大神迹了哈！彼得、约翰、雅各非常会打鱼，但是考各位，谁在管这些鱼的？谁在管啊？主耶稣在管的嘛。请问那个晚上他们右边下过网没有？不但下一次啊，多少次都下右边了。那主耶稣在岸上说，把网下右边，请问打到鱼没有？多少条？为什么前面打不到？因为主耶稣管鱼嘛。他们打右边，耶稣说鱼跑左边，都跑这边来，打空了，他们下左边，鱼跑右边去了。所以打鱼重要还是管鱼重要？所以本事重要还是靠主重要？这一段的主题六个字，靠主重于本事。所有与主同工侍奉主的基督徒，请你永远不要忘记，靠主胜过本事。好，我们都有本事的，不管5000、2000、1000，主都把不同的才干给我们的，那也按照才干把本钱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本事是不一样的啊，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。本事再大，你不靠主，像彼得，如果按人来看，按人来看，请问彼得比较会打鱼还是主耶稣会打鱼？主耶稣比较会什么？比较会做盖房子嘛，对不对？主耶稣是木匠嘛，所以木工他很会啊。按人的角度来看，打鱼那彼得比主耶稣恩赐大一点嘛。不过按神性，主耶稣神性人性在基督这一位里面，当他用神性的时候，彼得真的算不得什么。但是记住，我们做的工不是平凡的工，不是人的工。请问我们做谁的工？做神的工啊！啊，所以永远依靠神，靠自己，你再有本事不行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我们很熟的 摩西40年在王宫里面受最好的训练，请问本事大不大？摩西本事大还是你大？够谦卑，感谢主哈！你不谦卑也不行嘛。他是王子的教育，他学埃及最好的法律、最好的政治、军事管理，各样的本事他都会的了。40岁的时候又是身强体壮，他想救以色列人，现在考你们，救成功了没有？怎么没有？救了一个人嘛，他不是救了一个人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连这个人都没有救成功，后来害他了啊！靠本事连救一个人都没有成功，旷野40年他那一堆学问就没有什么用了啊！天天拿那个棍子赶羊，到青草地，到溪水旁，他就变成越来越觉得都不靠那一些了。80岁神来找他，神说你去救以色列百姓。摩西回答说，我是拙口笨舌，可能40年都没跟人讲话，老跟羊讲话，拙口笨舌了，那不晓得怎么讲。要是40岁神来找摩西，你们猜摩西会怎么答？什么可以？神啊，舍我其谁啊，你找对人了哈，你找谁都不如找我。但是80岁不行了，不去不去，就是不去啊！以后想尽办法，神把他打发去了。神跟他说，你去你能不能不重要，神说神要与他同在。结果杖一变，从摩西的杖后来变成什么杖？神的杖。那就是神的能力充满了摩西，才能够太阳变黑，河水变血啊，青蛙跳上来，红海分开等等的事情。那就是从我能到中间40年变三个字，变什么？我不能。最后40岁，最后40年变成什么？神能，再加两个字，我不能，神能。永远不要忘记，我怎样？ 不肯讲，我怎样？答对了哈！愿你常常记住啊，你不能的。你彼得一辈子打鱼，怎么一网都打不着什么？那就是若不靠神，你什么都不能。这是神奇妙的一种暗示啊，让摩西。以后摩西靠神，让彼得也知道你要侍奉吗？耶稣从开始第一次见他，不是第一次了，加利利海边第一次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要想得人如得鱼，是耶稣叫他，是耶稣掌管，是耶稣做工，彼得才可能呐，啊，打鱼可以，得人不能的。把人心转向神，把人心爱世界变成爱主，让人脱离罪恶，跟随神的道路，唯有神能。你不能，我不能，人都不能，这是个第一条最要紧的，记住啊，与主同工，侍奉神。永远是我不能，神能。而这一句话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啊，这个人可能你们都听过啊。公元1807年，英国宣教士根正教里第一个要来中国宣教，那个时候来中国宣教非常困难啊。困难是什么呢？不但是远隔重洋，坐小帆船6个月啊，风浪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疾病的危险，所以很危险的。那个时候什么人来？那都是做生意来赚钱的啊，他们才肯来。宣教是很难，但是马礼逊25岁有上帝感动，要从英国坐 帆船到中国来。做什么帆船？那个时候主要是东印度公司做生意的，东印度公司不肯带他，听到他说去中国做宣教士啊，那还得了？为什么还得了？因为嘉庆年间是继承了乾隆，继承了雍正，继承了康熙。康熙晚年的时候禁教，禁止天主教的活动。天主教从利玛窦明朝来的时候，明朝许光启这一位礼宾大臣啊，信主了，许光启变成天主教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啊，那也是许光启帮助利玛窦他们把这个大公教会翻成中文名字，翻成天主教啊，因为当时怎么翻这个教会呢？大公那个时候叫做 Catholic Church， 大公教会怎么翻？那因为敬拜上帝，所以天是最大。天这个字下面是个大，上面是一个什么？是个一，所以天的意思是第几大？这是谁讲的？这是《说文解字》徐慎先生讲的，认识徐慎吗？不认识，你好好去读《说文解字》，东汉《说文解字》，徐慎说，什么叫做天？天就是第一大，那么万有的主宰，至尊就是主，所以就把利玛窦他们传过来的新这个天主教，本来不叫天主教，定名为天主教。那个时候对于我们中国人祭天祭祖，甚至有一些名人的敬拜，他们就宽松。在天主教的系统里面有相当多比较宽松的啊，他们都敬拜圣徒，敬拜什么。但是到了康熙的时候，康熙本来跟天主教很要好的，你看那个汤若望啊，接下来南怀仁都是钦天监，都是气象局长。哎，当时汤若望就是气象局长，钦天监啊，接下来南怀仁也是钦天监，这都是了不起的。那康熙跟他们很要好的，所以传说中康熙是认识基督教的天主教的重要信仰，还做了什么十字架颂等等。不过有人有很多争议啊，我们不管那个了。但是康熙晚年教皇换的比较严肃的严谨的，不许拜天，不许中国天主教徒祭天祭孔祭祖，通通不许。康熙为这个缘故跟教皇闹翻了，也所有宣教士到中国来看到皇帝要三跪九叩，通通要照中国礼仪。以后这些天主教教士不肯禁教，禁教从此跟天主教赶出去，然后雍正，然后乾隆，然后嘉庆都是禁教，而且严格，带头者斩，附从者充军，送到边疆去了。马礼逊胆子够大呀，在这种禁令之下他到中国来传道，连东印度公司不肯开船呢，带去了之后跟清朝关系弄坏了，他们以后不好做生意了。马礼逊不死心呢，从英国坐船到纽约，到美国纽约，纽约有一条商船愿意到中国来带他，不过那个船长就跟他说了一些比较讽刺的话，说马礼逊，你一个25岁的青年，你以为靠着你的力量能改变文化历史这么悠久这么伟大的中国吗？马礼逊马上回答说，我不能，我不能，我绝对不能，但我相信打发我去的上帝他一定能。 所以马里逊就强调，我不能，我相信神能。我不能，神能这一句话200多年来应验在我们中间。今天我们都是我不能神能的结果。我们永远记住侍奉主的非常要紧的原则，我不能，神能。
是的，我不能，神能。依靠主，不靠自己的本事。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。继续我们一块儿来听一首诗歌，歌名是《有何神能像你》。
主耶稣，有何神能像你，存心顺服为世人舍命，不离不弃爱我就爱到底，在十字架上你爱使我尽情。主耶稣，有何神能像你，赐我权柄称我为你儿女，钉痕双手领我与你同行，在基督里我快跑跟随你，
耶和华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？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其事？服事神是我们一生最大的荣耀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芳华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。
全心全意赞美你，永不止息传扬。